弗兰茨的朋友都知道他与玛丽·克罗德之间发生了什么，他们也都清楚弗兰茨与戴着一副大眼镜的女学生之间的事情，只有萨比娜的这一段故事无人知晓。弗兰茨还以为玛丽·克罗德跟他的女朋友们说起过萨比娜，其实他错了，萨比娜很美，玛丽·克罗德不会愿意让别人拿他们两个人的容貌做比较。因为生怕暴露，弗兰茨从未向萨比娜要过油画或是素描，甚至连张证件照也没有。就这样，萨比娜从弗兰茨的生活里彻底消失，不留一丝痕迹。他与他在一起度过了一生中最美好的岁月，却没有遗存任何触摸得到的证据。因此，弗兰茨更乐意对萨比娜保持忠诚。当他和年轻的女友待在房间时，有时女友会从书本中抬起头来，以询问的目光望着他，问他你在想什么。弗兰茨坐在扶手椅中，双眼朝着天花板。不论他怎么回答，他想的肯定是萨比娜。每次他在某本学术杂志上发表论文，女学生总是他的第一位读者，并很想与他探讨。可他呢？他想知道的是萨比娜对文章会作何评价。他所做的一切全都是为萨比娜，而且是以让萨比娜高兴的方式去做。这种毫无恶意的不忠正适合弗兰茨，既然他绝不能伤害他那位戴眼镜的女学生。他继续崇拜着萨比娜，但那更像是一种宗教而不是爱情。此外，在一次宗教里，弗兰茨获得了一种信义，即他年轻的情人是由萨比娜赐予他的。他的尘世之爱与超凡之爱和谐而完美。如果说超凡之爱中必然有着极多难以解释和不可理解之处，也正是因为这一点，他是超凡的。请记住那些不解之词，还有那一系列的误会吧。那么，弗兰茨的尘世之爱，则建立在真正的相互理解之上。女学生比萨比娜年轻许多，她的生命乐章才刚刚开始，而他的心怀感激之情在其中加入了从弗兰茨身上借取的动机。弗兰茨所崇敬的伟大禁军也成了女学生信念的一部分。同弗兰茨一样，对于那个女生来说，音乐是狂欢式的迷醉，他们经常去跳舞，他们活在真实中，他们所做的一切不对任何人保密。他们呼朋引类，不论同事、学生还是陌生人，都高高兴兴地在一道吃饭、喝酒、聊天。他们常常去阿尔卑斯山远足，弗兰茨弯下腰，女孩跳到他背上，然后弗兰茨背着女孩在草地上奔跑，高声吟诵着幼年时他母亲教给他的一首德文长诗。小女孩咯咯直笑，搂着她的脖子，欣赏着她的长腿、她的肩膀和她洪亮的声音。唯一让那个女孩不明白的，是弗兰茨对所有处于苏联的钳制之下的国家怀有的那份特殊情感。入侵一周年那天，一个在日内瓦的捷克协会组织了一次纪念活动，应者寥寥。演讲者有着一头用发钳精心烫过的灰白全发， 他念着一篇长长的讲稿，弄得本来就很少几个来听他讲话的积极分子也厌烦透顶。他说的法语倒没什么错误，但是口音重得吓人。为了强调自己的观点，他还不时伸出食指点点戳戳，像是在威胁在座的人。戴眼镜的那个女学生坐在弗兰茨旁边，强忍着哈欠。弗兰茨却傻傻地挂着微笑，他两眼紧盯着那个头发花白的家伙，他那惊人的食指让弗兰茨倍感亲切。弗兰茨心想，这个男人一定是一个秘密信使，是保持他与他的女神之间沟通的天使。弗兰茨闭起眼睛，浮想联翩。他紧闭双眼，如同他在欧洲的15家旅馆和美国的一家饭店的房间里，在萨比娜身上闭着双眼。
一文有声，把世界读给你听。